生活像一杯茶，一壶酒，一本书，每个人都能品出不同的滋味，体会不同的感受。欢迎收听生活You and Me。
五月是心理健康月，也就是希望借由这样的一个特定的时间，让我们好好的注意审视我们的心理健康。在过去的几年，除了有疫情，还有不断的枪击案发生，甚至呢，在我们的华裔社区也发生过这样的一个重大事件。那么这些让大家心情坏的消息，不但严重的影响了每一个人平静的生活起居，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儿童跟青少年他们所受到的冲击呢？接下来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我们将邀请来自不同机构的专家，现场为大家带来一系列有关心理健康的话题。心理健康，身体才健康。希望大家重视自己的身心灵，收听呢我们五月的心理健康月的特别节目。那么在2022年，心理学呢将如何解决世界最棘手问题的讨论当中，也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像是社会的不平等、种族歧视、心理健康以及不断流传的虚假信息等问题，而导致问题的根源正是人类的作为。所以心理学家不只是要参与到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的讨论当中，更是需要呢来引导，发挥到最大的作用。那么在过去的5年里，越来越多的心理学家呢在众多的组织机构当中呢被任命为首席官或者是其他类似的重要角色，而且相关的职位占比提升了近71%。同时心理学家呢也是当前最受主流媒体关注的学科专家。随着呢社会文化越来越将心理健康呢视为人类整体幸福感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心理学家呢被要求在更广泛的领域中发挥作用，包括娱乐、体育、宣传、科技，甚至呢在我们的五月也成立了一个心理健康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连线呢目前在 Montebello 学区的小学老师，同时也是角声家庭中心从事家庭婚姻辅导和亲子教育工作的 Connie 孙老师，来跟大家谈一谈呢儿童以及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问题。好，那么今天呢在节目的现场，我们连线呢 Montebello 学区的小学老师，他目前也在角声家庭中心呢从事家庭婚姻辅导跟亲子教育工作的 Connie 孙老师。孙老师你好。
你好丽琪，还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是，我们看到呢最近的新闻，还有呢一些呢让你匪夷所思的案件呢，到后面所有的起心动念都是心理健康出现了问题，所以孙老师您怎么看呢？
我因为我自己在学校教书了很久很久了，那我也在过去这几年，特别是我想大家都是觉得好像疫情是个分类点哈，
嗯，
那在疫情前疫情后，当然其实事实上啊，疫情前情况已经不太好了，疫情后之后那情况当然就更不好，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让大家很多的焦虑，很多的忧虑，很多很多这些心理上面的疾病就慢慢最后你就看到身边越来越多人有这些心理的疾病。
是，所以这些呢都是偶发事件，我们才会看出来哦。您可能身边的这些你熟悉的人，或者从一些新闻案件当中会发现，原来他们会做这么极端的事情，伤害别人的事情，甚至能把事情呢弄大，然后伤害，甚至呢是你无法挽回的地步，都是因为他心理出现了问题。有什么征兆吗？
这些其实有很多的征兆哈，在这些人他们在做某一些事情的时候，事实上很多人他们都知道自己这个事情不对，所以他们会好像有一个 signal 说 I need help， 我需要帮助。那也许有的时候，但是可能身边的家长啦，可能就觉得说，哎，你这个小孩你根本不懂哈，你不知道你在想什么。
嗯，
所以在事实上，他们如果有任何的跟你谈到说，我想要死了，我已经不想要怎么样了，然后我什么什么了，这些情况的时候，大家觉得千万不要觉得说这是一个小孩子在说话。我觉得很重要，就是我们一定要知道为什么他要说这个话，为什么他有这样子的想法。OK， 因为真的就是大数据告诉我们说，真的每一年真的成千上万的人都是死于这个自杀。OK， 那为什么会自杀呢？就是他觉得事实上他之前可能都已经跟某些人说过了，说哎，我已经不想活了，我觉得活得没有意义，活得什么什么，但是我们身边的人常常没有 take it seriously， 好像觉得说他只是在随便说一说而已，但是事实上他其实是这个就是一个有任何人在你的身边他跟你讲这个话的时候 It's a signal for help I need help。
是，不过那个宋老师想请教您哦，就是在您观察当中，现在我们呢大体呢可以看出来，在社会当中常看到的心理疾病的分类到底有哪几种啊？
我们最常看到的大部分就是焦虑症哈，很多的焦虑，这个特别在 COVID 之后，很多人会焦虑失去工作，焦虑身体不健康，焦虑身边的人、家人什么样的情况，自己什么样的情况，所以焦虑事实上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情况。另外还有呢，就是当然我们说的忧郁症，好，很多人因为这些情况，以致导致于我没有办法好好的睡觉，没有办法吃饭，然后对这个生活完全失去了任何的信心。这个有很多人被 diagnose 有这个忧郁症。另外还有很多的行为上面的问题。那行为上面的问题就是，当然有一些是从心里面的一些问题，然后导致于他产生了一些行为上面的问题。但是有一些事实上就是，当我们的脑子哈，其实这些东西通通都是这个我们的脑子这个器官生病了。我们常常会，因为中国人常常会想到什么神经病啦、精神病这些，我就会就让我们觉得对这个东西很害怕。事实上，只是脑子就是一个器官，当我们的脑子生病的时候，没有产生它应该要产生的一些激素或者是一些 chemical 的时候，导致我们有这个焦虑的情况，导致我们有忧郁的情况，那有的时候导致我们有一些行为不正常的一些情况。所以要是我们能够把这个做一个正面的来面对，就像我们心脏不好了就去看心脏科医生嘛，对不对？任何的器官出了问题的时候，我们都会去看骨头看医生，那骨头折断了就去看骨科，对，那我们当我们有这些心理疾病的时候，事实上是我们的脑子出了问题，所以我们需要去也是看这个心理科的医生，让这些心理科的医生来帮助我们，也许透过药物或者透过这种心理治疗，让我们能够渐渐的恢复健康。
是，不过呢，说到了心理疾病这个范围真的很广哦。那你说常见的就在你身边，我们可以说得出来的这些医学名词哦，我们常见就是您刚呢宋老师说的忧郁症啦，还有抑郁症啦、躁郁症啦，还有反社会人格等等的，这些其实都有迹可循哦。所以我接下来想请教呢，就是宋老师，就我们常常关注到的心理疾病，它亮红灯的时候，除了你要去注意到他平常跟你在聊天的一些状况，哎呀，我最近好烦，好想死。你知道我手上有一份资料哦，就是呢他们当下呢对于现代生活当中的焦虑包括了什么呢？包括了这个政局的不稳定啦，经济前景堪忧啦，怀才不遇，然后呢在那怨叹没有得到赏识，好，这也忧郁，工作收入太少，东扣西扣什么都得不到，然后还有一些呢看到新闻啊在说湾区年薪十几万根本就是生活的水准是刚刚好，撑不上。以前我们都说你年薪十五万你就是高薪，现在就是年薪十五万你在呢这个旧金山湾区根本就没有办法生活，甚至会负债等等，这些新闻看了之后就很忧虑，忧虑完之后呢工作压力太大，甚至想放火把办公室给烧了，然后还有不出门在家里呢很废，然后出门会让呢人非常的焦虑等等的，甚至在情感方面70亿人找不到一个真爱等等，这些都会让大家很忧郁。所以想请教孙老师，如果呢真的看到心理疾病的这些红灯亮起了的话呢，我们该怎么办？
呀，我觉得身边的人需要有智慧的来帮助这些。我看到我身边的人有好像有这些很极端的这些想法的时候哈，我觉得我们必须要有一些智慧的来陪伴他们，帮助他们。那也许他们根本不想要去寻求帮助，对不对？但是我觉得我们可能就是能够做的，就是需要能够给他们在生活上面某一些鼓励啊，让他们能够有一些看到一小小的希望，一点点的这个希望。那我觉得最重要就是，我觉得我们需要鼓励我们身边的这些人去开始去，就像我今天心脏不舒服了，我去看胃不舒服，对不对？我去看一个肠胃科的医生。那我们也可以建议他说，事实上 所有的这些心理疾病我都可以从这个我自己的 primary doctor 开始，
嗯
，OK， 和我的这个最基本的 primary doctor 说，哎，我这个礼拜，哎，我已经很久都睡觉睡得不好了，哇，我很久都不想吃饭，然后脑子里面有一些什么样的想法，我觉得这些都可以和你的 primary doctor 分享。那当他们分享跟 primary doctor 分享之后 ，primary doctor 就可能做一个 assessment， 说他现在的这个情况是很已经很严重了呢，
嗯
啊。就医需要做什么样的情况，我觉得最少我们你如果可能跟我身边人说啊，你去看个心理医生啊，去做什么的话，他们可能会很多排斥，
对，
但是如果你跟他说我们去看你的这个就是你自己的家庭医生，
嗯，
可能他们会比较愿意接受，
嗯，
所以我们可以从家庭医生开始，而不是马上就跟他说啊，你这个需要辅导啊，你需要什么什么。那这个时候我们常常会接受得到是一个反抗。
对，尤其是我们华人总觉得去看心理治疗师就是自己好像有一点呢mental 有点问题啦，或者难以启齿啦，甚至家里如果出现了一种心理疾病的一些呢患者，甚至不敢告诉别人，亲朋好友都会隐瞒，是不是也有很多的案例是这样子啊？
是的，我觉得我们华人哈，如果你看一些的，事实上我们华人跟任何的一个民族的或者这种种族人一样，我们都经历了很多很多这种，都是一样的，我们都是人，对不对？我们也在经历所有社会上面所有的这一切的，好的不好的，我们都在接收。那但是就是说，我觉得因为华人的。我想因为是我们的文化吧，我们说这个家丑不外扬是吗？
对，家丑不外扬，是
对，根本都不想把这些不好的事情告诉别人，觉得难以持口，难以取啊，不没有办法说出口哈，这样的话。
嗯，
所以但是事实上我们你如果看到统计的话，我们的发病率跟别的种族是差不多的啊，
是
特别在青少年跟儿童的这个发病率是一样的。那但是问题是接受治疗的在往往是非常非常低于这些其他种族的人，因为就是因为我们觉得说我们没有办法告诉别人啊，这些话不能告诉别人，甚至孩子都会知道，甚至孩子你知道有些孩子我后来才爸爸妈妈才会说，哎呀他已经很久都这样子啦，但是我就哎呀觉得他没问题的，他可以的啊，所以我就一直没有去寻求这个帮助，那现在到现在已经变成一个不可收拾的地步了。
对，
真的是很可惜，因为而且或者是有的时候明明这个孩子，我记得大概几年前吧，这是疫情前了，有一个孩子他在高中的时候，当那一天在上学的时候就不行了，完全就已经失控了，就结果学校没有办法要把他送到这个送到医院里面去，直接就送到医院里面去。那在加州有一个就是说，如果说你如果说是会伤害自己的话，他们的 assessment 说你会伤害自己的话，他就会把你送到医院里面去，然后有72小时你要留在医院里面观察，然后开始吃药，开始做一些的 treatment， 到72个钟头之后，他们会觉得说，哎，你的情况稳定了，就把你送回家。那我记得那个时候有一个这样子的孩子在高中里面，那然后这个孩子进了医院72个小时，出来之后，妈妈第二天送他回学校上课，没有做任何的事情。
Wow，
没有做任何医院他要做的事情，因为他认为他没有问题，
mm-hmm。
他认为呀，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非常可悲的一个情况，在我们的华人的社区当中，真的是常常的发生，华人的家庭里面真的常常的发生。
生活是一本读不完的书，只要你认真的经历了人生，就有收获。你正在收听《生活你和我》。
五月是亚裔传统月，也是心理健康月。那么希望呢，借由每周三的早上10点到11点，我们会邀请来自于不同机构的专家，为大家带来一系列的有关心理健康的话题。心理健康，身体才健康。希望借由节目当中呢，让大家重视自己的身心灵，也继续的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么在今天节目的首先呢，依旧是蒙迪贝洛学区的小学老师，同时他也在角声家庭中心从事家庭婚姻辅导和亲子教育工作。工作的孙老师，康妮孙老师呢，继续为大家带来呢关于儿童和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问题。 华人的父母也不知道怎么面对呢心理出现疾病的孩童，那甚至呢我们也没有这方面专业的资讯，再者呢我们呢根深蒂固就觉得好像去看心理治疗师是一件呢很奇特的事情，然后能不去就不去，然后也不去聊，就觉得你知道长一辈的哦，常常会有这个概念，就说哦，我们那个年代我们说有多苦就有多苦啊，你们今天这个年代的孩子们才一下子受到了这些呢痛苦啊，然后这些苦楚你们就不能忍受吗？我们那个时候都忍受咬着牙关走下去，可是殊不知那个年代跟现在这个年代是真的不一样了。
对，我们真的差了很多很多，最近做很多的亲子讲座都会讲到我们是哪一个世代的人哈，那我们的孩子大部分可能都是大概 Z 世代的孩子，
是
甚至有点 Alpha 世代的孩子，那跟我们做家长的可能是这个 Millennium 好 Millennium 啦，或者是甚至更是 X 世代，我觉得我们真的跟孩子差太远太远，我们的生活环境跟我们现在孩子的生活环境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你想想看，我们从小就把这些孩子真的就是呵护他大的哦，
对，
呵护他长大的，他什么问题都没有，他只要问题还没跑出来你就帮他去解决了，
嗯，
对不对？
对，
然后那他是在一个温室里面长大的孩子，但到他现在一出了，好像可能到了高中觉得有些压力了，到了初中觉得我没有朋友了，然后就是一到了外面的环境之后，他完全不知道怎么去面对这些环境，怎么去解决自己的问题，那以至于他回家之后爸爸妈妈反而还要把这个事情可能更弄得更糟糕，哎，你没有啦，你都很好啦，或者是说哎，你就这样子做嘛，哦，反正就说做很多很多家长自己认为是对的事情，但是事实上并没有把这样子一个解决问题的能力还给这个孩子，让这些孩子自己说哇，我现在碰到这个问题了，我该怎么解决呢？你知道当他 kindergarten 碰到问题是小小小小的问题，对不对？绝对可以解决的，但是如果家长不给他机会去解决，他说哎，我换学校了，我们换班级了，这个老师不好，这个学校不好，这个什么什么不好，OK， 以至于他永远都是在逃避这些问题，永远不知道怎么去解决这些问题。到他小学的时候，问题就会更大一些。到了四五之后，他身边没有任何的朋友了，他也不知道怎么去交朋友。
对，
他可能就觉得更被 isolated， 觉得哇，我原来是这样子一个怎么样一个人，给自己很多的下很多的定义啊，然后甚至。你知道学校里面真的没有办法，就是玻璃真的很严重，暴力真的是很严重的一件事情。
对，
okay？ 到了初中，那大家都在经历青春期，那更是就是一步一步哈。事实上，他们的问题会越来越大，但是小的时候不知道怎么解决自己的小的问题，将来大了他更不知道怎么解决大的问题，以至于等到他真的到了 teenager 的时候，他就是问题。太大了，没有办法去 handle 的时候，然后他也没有办法，你也没有去接受一些的 treatment， 一些的帮助的时候，那我觉得到一个地步，他就是觉得说，either我就死了算了，或者我把你们全部的人通通都杀死，因为 I hate you， 因为我的问题是你们造成的。事实上不是，他的问题是从一点一点一点从小，好，从小开始，因为没有去好好的解决，以至于到了大的时候，他把所有的这些问题都去怪到别人头上。所以为什么我们现在看到这么多学校的枪杀案，这么多的这个办公室的这种暴力，觉得很多都是因为这些人他们自己没有 take responsibility， 因为过去家长没有让他自己 take responsibility， 说这是我的责任，要去解决我的问题，但是都是别人帮他解决的，以至于今天所有的错都是在别人的身上。
对，
我们想我自己有什么做错的地方，我可以有什么改变的地方。
是，孙老师您提醒的真的很到位哦，因为我自己本身呢在报新闻的时候常常呢看到的这些所谓的枪手，他们都来自于名校，甚至有非常好的一个家庭背景，然后有很好的资源，那怎么会去呢突然间呢就做了这样的事情，他也算是人生的胜利组，可是呢却因为被解雇然后就怀恨在心，然后做了这样的事情，所以他完全是身边的人没有办法去接受，说我这么优秀的孩子，我这么优秀的同学，我们学校甚至是名校毕业的，然后为什么就在他的关卡只不过二十几岁，然后被他的这个银行的这个主管给 lay off 了，然后就要去做这个大家同归于尽的事情，就是我要去做一个 big things， 然后我要做一件干一件大事， 然后就轰轰烈烈，这真的让大家想都想破头，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就是你的心情当中的扭曲，还有你自己的想法，就在那一瞬间，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对，我觉得这些还有一个红灯，就是我觉得我们一定要看到孩子身边他们有没有一个好的 support system。
嗯，
我们自己有没有一个好的 support system 啊，支持我们的一个 system 在那个地方。若是这个孩子就是一个 loner， 从来都没有人跟他一起玩或者是做任何的事情，那我觉得这个时候家长就一定要有一点点的这个有点意识
警讯了。对
对，就一个警讯。那因为你知道孩子我也不能去管太多，但是我又不能什么都不管。
嗯
啊，这个也是做家长的一个很困难的一个不太容易的地方。那但是如果说我平常如果我看到一个孩子有一些问题的时候，我第一个问题或者是有孩子来看我的咨询的时候，我第一个问题就问他说，我说哎，你在学校吃饭的时候你是自己吃还是跟别人一起吃？
嗯，
我问的第一个问题，为什么呢？因为你知道，当一个在一个学校里面，我自己一个人坐在那边吃饭的时候，是一件多么多么好像丢脸。
对，
好，我居然连吃饭都没有人跟我一起吃饭吗？所以这个对我来讲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警讯，在那个地方说，原来这个孩子的生活是这样子的一个生活，是一个多么孤单的一个生活。那家长也许是忙着赚钱，也许是不知道该怎么办，那也许也没有去真的去觉得这个是一个是问题。他有啊，我常常跟家长讲的时候，就是他说有啊有啊，他家里面都有表弟表妹啊，有什么人来玩啊，他都很好啊。啊，那但是我们从来没有看到他在上学的时候那一面，在学校碰到的这种很大他自己不知道怎么去解决的这种问题。
对，
那这个时候我们需要还是有很多，事实上在这个社会当中甚至在学校里面都有很多的这个 support system， 学校有 counselor， 但是家长觉得说哎呀不行啊，不好意思啊，让孩子去 counselor 好像他有问题，但是他真的是有问题啊，他每天自己吃饭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
嗯，
对不对？那你不去面对这个问题，你反而觉得他没有问题，以至于说他可能吃掉了一些去寻求帮助的 opportunity， 一些机会啊。因为我们在学校里面，事实上真的现在特别在疫情之后，就特别就是今年这个学年，我真的是看到像我一个小小的学校里面，我们学校不过600多个学生，我们有3个 counselor 在学校里面，3个。
嗯
，OK， 一个是学区自己的 counselor， 另外还有就是外面的这种 mental health 的 counselor， 在我们的学校里面，他们在这边看学生的。所以你想想看，一个600多个学生的学校里面有3个 counselor，
哇，那真的是很注重这方面的，
okay?
肯定是有一些好像感觉到呢，整个方向呢扭曲了之后，要把它矫正回来的一个力道。
对。真的是需要被矫正回来，这些孩子需要有正面的一些帮助。但甚至他们常常做 counseling 的时候，可能是3个4个孩子一起做，哎，那他们就形成了一个小团体。他吃饭的时候就有人跟他一起吃饭，他又去认识了一些人，你知道吗？所以就变成说，我们必须要刻意的帮助这些孩子，让他们能够 belong， 能够属于一个团体，让他们不会觉得说他们是单独的，他们是孤单的，没有人 care about them。 所以久而久之没有人 care about me， 那我就会久而久之就觉得说 I'm gonna make you care， 那我就要做一件什么事情，他们就会带枪带什么东西到学校来，好像表示说你看我 I am somebody， OK， I am somebody， 我需要 attention。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的孩子事实上他们真的需要的就是一个注意力，有人注意到他们。
嗯，
好，那我觉得但是我们要用一个正面的方法帮助他们，让别人来注意他们。
的确是哦，因为关注儿童跟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呢，又是另外一个呢非常大的一个范畴的一个问题哦。因为我们也很难去想象，在疫情期间的这2-3年哦，你会发现很多的青少年，你会觉得又没有上课，也没有被学校霸凌啊，对不对？你也不会呢去跟外面的一些呢你可能喜欢或不喜欢的朋友接触，因为大家都是关在家里嘛，因为疫情期间。但是 都是跟家里在相处，跟爸爸妈妈跟家里的成员在相处，可是也会发现他们相处来不融洽，太多太多的那种呢，就是对未来了无生趣，然后开始就很多的自杀的案件频传。你会觉得这么年轻，然后呢这么有朝气，曾经这么耀眼的孩子，然后说再见就再见，你很难去想象到底问题出在哪里。宋老师，你有观察到吗？
对，我也是，就是近几年真的很多很多这种案件，特别在华人的这种名校高中里面，
对，
你几乎没有一年你没有看到说有人自杀的。
是，
对，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悲哀的一件事情。
嗯，
那我们的孩子呢，事实上我们华人就是希望我们的孩子变成很优秀的孩子，常常在这个过程当中，事实上我们忽略的是孩子他们的心理健康，他们要什么。我们常常忽略的是说，我们觉得孩子哎呀他太小他不懂，我就把这个他只要按照我的这个 plan， 哇他就可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对对对，
但这真的是孩子要的吗？啊，那他真的想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在你的计划当中这种出类拔萃的人呢？还是说他希望能够有一些空间可以做我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嗯，
能够安排我自己的生活，能够知道说我是谁。那我觉得我最近做的一些亲子教育的时候呢，亲子教育的时候，这些家长，特别是高中的家长哈，他们都会跟我说，哎，我的孩子都不知道他们喜欢什么耶，他们都不知道，他们没有嗜好。
对，
然后
问什么就是 I don't know。嗯 ，OK 吧，嗯还好吧。然后对我身边的青少年好像都这样哎，你会表示呢说，哎，我长辈我是比方说我对你我是 care about you 的，对不对？我说哎，你喜欢什么？你喜欢看什么电影？喜欢吃什么？都可以，嗯 ，OK 啦。我觉得那到底是怎样？有没有很难沟通？
非常难沟通，因为我觉得在某一个程度上面，我们因为希望他们好，他们什么都好，
嗯，
结果他们真的什么都好，但是什么都好之后的结果就是我不知道我到底好在哪里，
对，
对不对？
对，
我失去了我自己。当时我事实上，也许我在2岁啊、5岁啊、6岁，我有一个 interest， 我是有一个爱好的，
嗯，
啊。我很喜欢做什么事情，但是因为后来没有时间做这个事情了。
对
啊，爸妈说：“哎呀，这个不行，这个浪费时间，不要去做。”
嗯
啊，你要去赶快补习，你要去把你的数学弄好，你要去参加体育，你要去参加什么什么，你要去学画画，你要去学小提琴，你要去会，你知道？所以这个孩子真的是一个全能的孩子。我真的看到我身边很多很多这种全能的孩子。
嗯哼，
但是你真的去问他们。对生命好，对他的这个生命有什么的，他觉得他的生命的价值在什么地方，他想要做什么，他真正自己如果是今天这些都没有了，他要做什么的话，
嗯，
他实际上都不知道，没有人知道。
嗯，
因为这个事实上我们好像把他造出来一个非常有盼望有希望的一个人哈，但是事实上对他来说，他是一个没有任何希望的人，没有任何的盼望说我为了什么要追求一个什么东西，
嗯哼，
啊，这样子的一个人。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很可惜，非常非常可惜，我觉得也是很可悲的一个，在我们的华人的这个孩子的里面哈，华人的这家庭的当中看到的这样子一个情况。
是，所以我们就想说，有很多的这方面的一些呢，这个状况啊，我们必须要特别特别去注意的哦。